为期两天的全俄罗斯人权大会星期一在莫斯科闭幕。人权和其他领域的活动人士、知名人权机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纪念碑组织等参加了这次大会。许多与会人士认为，这是一次紧急人权大会，因为从人权民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形势极其严峻。曾经是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助手的波洛马廖夫说，这次紧急人权大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今天的局势已经基本接近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们当年所处在的那种气氛。与会者还拿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当年曾经使用过的口号，要求当局停止政治迫害，遵守和尊重俄罗斯的宪法，废除最近几年通过的和实施的20多个政治迫害法律，包括外国代理人法、非政府组织的有关法律，对多次违反当局规定参加集会示威人士实施严厉处罚的法律、刑法中的有关条款、打击极端主义和分离势力的法律，以及禁止美国公民领养俄罗斯儿童的有关法律等等。活动人士认为，这些法律不但与俄罗斯宪法相抵触，更与最基本的国际人权准则背道而驰。活动人士还呼吁当局不要随便把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与官方立场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定性为极端主义。他们还呼吁当局停止拘捕和迫害那些在互联网上发帖与当局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士。目前在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发帖或是转发帖子因言获罪的人越来越多。与会者还呼吁解散俄罗斯内务部下属的安全机构，打击极端主义中心。活动人士说，这个中心并没有被用来对付真正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分子，当局仅是以此为借口和掩护，利用这个机构监视和镇压反对派和活动人士。知名人权人士波诺马廖夫认为，前苏联秘密警察科格勃过去曾下设第五局，专门用来监视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今天俄罗斯内务部打击极端主义中心的职能几乎同科格勃第五局完全一样。当局把这个机构现在划归在内务部而不是国家安全局，目的可能是不想让人们觉得今天的安全机构同苏联秘密警察一样。内务部打击极端主义中心最近曾被揭露暗中支持一家极端的民族主义组织，这家组织通常派人员骚扰反对派和活动人士举行的示威活动。几乎在俄罗斯紧急人权大会召开的同时，俄罗斯警察搜查了在莫斯科的非政府组织开放俄罗斯。这家机构由目前流亡瑞士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创建。最近两三年来，警察已经10多次搜查了这家机构。此外，普京总统也在刚刚通过的把外国媒体列入外国代理人的法律上签了字。这项新的法律已经遭受各方的批评。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将在俄罗斯受到更大的压力，这些媒体的网页也将更容易被屏蔽。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已敦促起草新的法律，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游戏注册时，未来可能实施实名制。而在一天前，又有一名批评普京的活动人士逃离俄罗斯，经过白俄罗斯进入乌克兰。几天前，另外一名批评普京的知名反对派人士在法国获得了政治避难。最近几年，移民国外的俄罗斯知识界人士或是逃离俄罗斯在国外获得政治避难的活动人士越来越多，除了乌克兰外，更多的人前往欧洲和美国，特别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长期跟踪观察俄罗斯人权形势的纪念碑人权中心目前已经把100多人列入政治犯名单。来自这家中心的活动人士达维基斯说，局势发展一点都不乐观，但是天亮的那一刻早晚都能到来。达维基斯说，如果从近期来看，许多人都感到非常悲观，俄罗斯所有领域的形势都在恶化，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但另一方面， 对于那些信仰自由和民主的人士来说，他们对目前的局势发展并不感到意外。许多人认为今天仅是过渡阶段，变革很快将要到来，俄罗斯最终将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这是人权和活动人士16年来第二次举行类似的会议，上一次紧急人权大会在2001年召开，当时克格勃上校出身的普京刚刚执政，俄罗斯那时也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人权人士波洛马廖夫说，在第一次紧急人权大会上，许多人那时已经明白，随着克格勃人员在俄罗斯全面执政，俄罗斯的人权形势将会不断恶化，最后步入灾难。但更多的人，其中包括很多自由民主派人士，对此并不理解，他们那时还非常乐观，甚至投票支持普京。普京在俄罗斯的执政时间很快将会超过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但普京迄今一直拒绝表态他是否将参加明年三月的总统大选。普京不断拖延表态，也使一些人开始怀疑普京有可能不会竞选连任。在俄罗斯人权形势日益恶化的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正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两国在新冠领域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一些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和高级官员表示，在立法和对付非政府组织等一些领域，俄罗斯向中国传授了很多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